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9月5号到9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生感悟，千雕万琢，终成大器。三字经中云，玉不琢不成器，被雕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历经恒久的忍耐终能成大器。传说很久以前，在一个城市里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寺庙庄严肃穆，古朴宁静，唯缺一尊供善男信女们膜拜的佛像。于是信众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仰，请了一位名扬四海的雕刻师为寺庙雕刻佛像。雕刻师看信众们如此的虔诚，便亲自去山上选取石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选好了一块上乘的石头，因为石头过大便被劈成了两半。雕刻师任意选择了其中的一块，拿起了凿子开始工作。在被雕刻中，这块石头便有些忍耐不住了，他对雕刻师说，好疼啊，能不能轻一点，我终年在山上忍受风吹雨淋，从未有过如此痛苦的感觉，你这样的一下一下的雕琢，我真的能成为一尊佛像吗？雕刻师说，忍耐是一个过程，只要有坚定的意识，痛苦的尽头便是新生，你若相信我，就请继续忍耐吧。于是石头思考了良久，对雕刻师说，我听你的，但你什么时候才能将我雕刻完？雕刻师放下手中的凿子，对石头说，我才刚刚开始工作，你还需要忍耐30天，完工后如果别人不太满意，还需要继续加工改造，但如果别人满意，你将会成为一尊佛像。石头沉默了一会儿，他一面想象着成为佛像的那一天会受到万人膜拜而沾沾自喜，一面又难以忍受被雕琢的剧烈疼痛。终于在2个时辰后大叫道，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你还是住手吧，不要用凿子雕刻我了，因为我真的忍受不住了这种滋味啊。雕刻师放下了这块被雕琢了一些的石头，简单地把它劈成了四块，做成了石板，铺在了庙堂之上，随后便换取另一块石头继续开始工作。一阵刀磨斧敲之后，雕刻师有些好奇地问这块石头，你是否有剧烈的疼痛感？被第二次选取的石头说，我和上一块石头原本是一体，剧烈的疼痛感是一样的，但我却不能轻易地放弃。雕刻师问，你为什么不要求我雕刻时轻一些？石头回答说，如果我要求你轻一些，雕刻出来的佛像有的地方很可能不够精致，还会面临被返工重新来做，不如你一次到位，不浪费大家的时间。雕刻师听了暗暗赞许第二次被选择的石头有如此坚忍的性格，便欣然开始工作。经过了30天的忍耐，一尊精美的佛像终于被雕刻成功了。不久，一尊肃穆庄严、气魄宏大的佛像赫然立在了人们的面前，大家恭敬地把它安放到了神坛上，享受着人间的礼赞尊崇。这座庙宇香火日益鼎盛，人流不息。有一天，被做成了石板的石头对佛像发话，为什么你可以这样高高在上受人膜拜，而我每天却要承受千人的践踏，让人们踩在我的身上朝拜你？被做成了佛像的石头轻轻一笑回答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成为石板只需要很简单的工序，而我是经过千刀万剐无数次的雕琢才成了佛像。透过薄如蝉翼的岁月看人生的百态， 世间的种种亦如此吧。其实忍耐与贪图安逸往往只在一念之间，若错过了某种机缘，或许会承受茫茫无期的痛苦。如果坚信自己的未来光明，以顽强的毅力忍受来自岁月的考验，定会有一个锦绣的前程。
海外采风，真善忍画展让人感受到内在的光明。2012年8月10日起，为期2周多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澳洲珀斯南部重镇之一罗金汉姆的加里霍兰德社区展览中心展出。当地民众对作品展现出的纯善纯美的境界表示惊叹，称赞这些艺术作品是历经苦难的奇迹，每一幅作品都让人感受到内在的光明。参加开幕式的摄影师丹尼表示，作品的内涵很深，几乎无法用言辞来形容，与每幅作品背后的故事及其深层的意义相比，技巧、灯光、色彩和材质这些都还在其次了。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被每一幅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人生遭遇深深打动。一位观众看完画展后说，我真的很喜欢的一点是，在观赏画作的同时，旁边还配有解说词，这让人对作品本身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印象。这些作品所描述的这一切让我感到很激动，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会发生在人身上。达米尔·辛克莱留言说，超级感动，发人深省。署名乔伊的观众在留言本上写道，这些画能启悟人的智慧，仅仅是观赏完这些作品后，你就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在8月9日的开幕式结束后，一位观众说，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很暗的画，总能让人感受到内在的光明。
荷兰埃尔德鲜花节游行喜迎法轮大法。2012年9月1日，荷兰北部小城埃尔德一年一度的鲜花节游行正式拉开序幕。今年展出的花车一共有15辆，各个装扮的静丽多彩。不过最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游行队伍中的一支华人团队法轮功学员们。玛利亚太太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通过游行展示大法的美好赞不绝口，她说，真好，我为之喝彩。在美丽的鲜花节游行上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展示，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展示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他一再强调，非常感谢华人团队能够参加游行。绝大多数观众接过法轮功传单就开始认真地阅读起来，途中有多位观众表达了想学练功法的愿望。
大法真相，大法神奇。镇长妻子说，庆幸有个法轮功朋友。我和镇长的妻子蓉蓉是同事，也是好朋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给她真相资料看，也一直在给她讲大法的种种奇妙和超常，还劝她和镇长都退了党团队。这些年发生在她身边的奇迹，让她对大法深信不疑。她的老母亲常年失眠做噩梦，总梦到死去的亲人来讨债，梦境很可怕。我告诉她，让母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大法有无边的法力，他听了很高兴，赶紧回去嘱咐老母亲快点念。他母亲很听话，一遍一遍地用心念，果然不再做噩梦了，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蓉蓉高兴地告诉我，那9个字真灵真灵，眼前的事实让我真的相信大法啊。丈夫和其他政府领导一干人去外地考察并旅游，临走蓉蓉嘱咐老公，遇到危险千万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灵验的。镇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婆大人的话我敢不听吗？就这样，镇长带了一枚大法护身符上路了。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的车子和一辆货车相撞，车上人都不同程度受伤，只有都装大法护身符的镇长安然无恙。这件事让在场所有领导不得不改变对法轮功的态度，不得不对大法竖起大拇指， 事后蓉蓉更是高兴地到处在周围人中宣讲，从而让许多人对大法的超常啧啧称奇，对大法肃然起敬。一天半夜，他的女儿发高烧到40多度，情急之下，他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不停地祈求李洪志大师。结果天亮时分，孩子的高烧不但退了，而且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切恢复正常。眼睁睁铁一般的事实，让镇长妻子蓉蓉再一次领略了大法的超常，再一次沐浴了大法的佛光，什么力量也无法动摇他对大法的真信了。蓉蓉有一个儿时的发小，从小一直长大的朋友，也是自己现在的好朋友，在农业局工作。由于朋友的丈夫有外遇，想和他离婚，而他朋友考虑到孩子又不想离，蓉蓉就按我教的办法告诉朋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两个星期后，蓉蓉高兴地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又不闹离婚了，那个办法又灵又好，又没任何损失和代价，真是无法形容的妙啊。镇长妻子蓉蓉每当参加朋友同学聚会时都会说，我庆幸我有一个法轮功朋友，从他那里我见证到大法的超常，我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我体味到大法的神妙，这是我所有的常人朋友中任何人所不能给予的。我不像那些圆滑的人，一听法轮功就害怕的避而不谈，相反我却以法轮功为自豪，以有个法轮功朋友而骄傲。看吧，将来这些人必定成大事，一定会举世瞩目的。然后蓉蓉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超常故事一个一个讲给朋友们分享。
修炼故事，他们的变化为何如此惊人？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这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中的一段话，语言浅显明白，修炼不修炼法轮功的人都能看懂。当然，对于不修炼的人来讲，要做到把自己以前通过不正当手段拿回家的东西再送还给人家，可能有相当大的难度。可是作为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呢，他就应该送还，即使因为其他原因不能送还，他也要想办法弥补。明慧网2012年8月26日有一位河南大法弟子写的文章《真善忍的法理改变了我》。文中的女主人公以前在军人服务社工作，经营的全是生活用品，为了防止监守自盗，单位让他们两个人上班，每人一把钥匙，门锁得两人同时才能打开，可是下班就不一定谁有事先离开了，当另一个人不在时，他下班就往家拿东西。1997年已经退休的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拜读了转法轮后才明白自己以前做了许多错事，对照师父的要求，他就应该把东西退回去，可是谈何容易，有些东西已经用过或送人了，而且他又转业到了地方，退都退不回去了。他真想坐那儿大哭一场，悔恨自己以前太自私了。后来单位组织一些活动，不管是旅游、聚餐等等，他都不参加，想为单位节约开支，弥补自己的过错。再后来他与儿子住到了一起，孩子单位有5场，他就志愿给儿子的单位卖5票，在卖票时经常少钱，从没有多过，不管少多少或收到假钞，他都自己补上。时间长了，和验票员熟了，验票员对他说，你要是钱对不上给我说一声，我不撕票，差多少我给你补多少票，要不咱在这儿辛辛苦苦的还得赔钱，多不划算。他笑着说，你真好，你是一片好心，我谢谢你的好意，出错是自己粗心造成的，自己应该赔，以后我小心点就是了，你要是给我补上，以后我有依靠心，工作上不细心，这样对我不好，对单位也不好， 既然干这份工作了，就认认真真地干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验票员总是说，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工作认真。他就笑着说，做人要明明白白地做人，不贪不占，光明磊落才行。不是说人在做天在看吗？好人才能一生平安。看你多善良，不然你会怕我对不上钱想帮我补票吗？可站在另外角度上看，你帮助我做不该做的事，所以我拒绝了。实际我也是爱护你，是咱俩都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对你对我都有好处，所以咱俩以后在做事上或和别人交往时，就是对待亲人一样，看这事对别人有好处没有，对别人有伤害没有，符不符合真诚、善良、宽容、忍让这个原则。如果符合，咱就是天地承认的大好人，就会有上天的看护。别看当时失去一点，忍受一点，这可是最大的欣慰和幸福。他说，你说得太好了，我听你的。物票都是工会主席用档案袋装好，袋上写着日期和票数交给他。他经常发现多票，就写条子说明多了多少张票，装进档案袋，等交款时退给工会主席。第一次退票时，工会主席很吃惊，你查清楚没有？不会多吧？他说，我点清楚了，确实多了几张，可是后来还是经常多，不管多几张他都如数退还。后来儿子知道了，回家说，妈，我们单位有人说你退还五票，到财务科交款，一有假钞你马上补上，从来都不说什么，你真好，这可给我装脸面了。他说，你知道妈是练法轮功的，我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大事小事都得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当师父的真修弟子就必须这样做。我要没学法轮功，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票是他点清送来的，档案袋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不说谁都不知道，现在谁怕钱扎手，想弄还弄不来呢，何况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啊。可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绝对不能那样做。师父叫我们同化真善人，做道德高尚的人，我不能不听师父的话呀。希望你也要约束自己，不要占公家和别人的便宜，记住吃亏是福，不是说要积德行善为子孙积德积福吗？儿子说，我知道法轮功好，从你的脾气改变和身体的健康就能证明法轮大法就是好。这一天还有一篇文章，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是一位化名白莲的大法弟子写的。白莲自述说，1983年我出嫁了，在婆家我是唯我独尊，丈夫像对待小孩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不吃肥肉，他把瘦肉剁成馅儿包饺子煮给我吃，甚至还给我打热水洗脸泡脚。在家里我说一不二，我说朝东他不敢朝西，我个性极强，得理不饶人。有一次托丈夫的叔父办事没办成，我就跑到他家去指着他的额头责问他。叔父大小是个领导，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样，顿时他的脸都气歪了，涨得通红，以后看到我就绕开不理我。我还会精打细算，拉关系走后门，做生意也有一套，我这么厉害应该过得称心如意吧。恰恰相反，我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白莲患有一身的病，肾盂肾炎、气干、胃窦炎、肠炎、贫血，浑身酸软无力，面黄肌瘦，一次吃了一点猪蹄，却九天睡在床上不吃不喝，肚子胀得像石头，上头胀下头拉，那真是痛苦啊。像白莲这样的女人能变好吗？您还别说，她看了法轮功的书籍后，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年纪轻轻就弄了一身病的原因，就是她太厉害了，太自私了，太精明了。修炼后的白莲对个人利益看淡了，对人也越来越宽容、真诚、善良，处处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白莲在缫丝厂上班，任务是选检， 把蚕茧中的刺茧挑出来过秤，按干的多少付工钱。以前选茧为了凑秤多得钱，乱剪一气，把好茧当刺茧，剪得快，钱得得多，自然厂子经济损失的就多。可是他修炼了法轮功，他想修真善忍吗？就得认认真真的选，一认真手脚就慢了，挣的钱少多了，但厂子经济损失的少，白莲心里很踏实。以前班上不了，在家里像少奶奶，什么也不做，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可好了，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跑30多里路，回到家从6楼下来提水，一只手提一桶，一口气从1楼上到6楼，拖地、做饭、洗衣服，什么活儿都抢着干，只因得了大法，什么苦都不算苦了。法轮大法已经传出20年了，多少大法弟子在默默地感化着世人，他们为什么能变得这样好？上述大法弟子的变化已经足以说明了，他们的变化来自于法轮大法。
兼具邪淫积阴德，金榜题名做状元。古人都相信行善以积阴德为最，阴德又以护生及不淫为上，所以说见色不动心者必积阴德，获大福，天赐鸿福，善果昭彰。王阳明的父亲叫王华，他年少时就为人正派端庄，青年时更是品质优良，道德高尚，是当之无愧的正人君子。王华那年去进京赶考，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富翁家，那个富翁因为生理方面的毛病不能生育，所以人过中年还无儿无女，他很想要一个孩子。这天晚上见这个眉清目秀的书生借宿在他家，他突发奇想，谋划好计策，叫他的小妾去引诱王华通奸。这小妾也痛快地答应了富翁的安排。这小妾生得貌美如花，打扮得十分俏丽，她端着酒菜来到王华的房间，殷勤地劝王华饮用，王华推辞不过，只好站着勉强喝了一杯。接着那小妾对王华眉来眼去，甚至还动手动脚起来，王华不断地躲闪，小妾见她如此回避，索性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说，这是主人之意，并非我不知羞耻，你好好看看吧。王华接过纸条一看，纸上写着5个大字，欲求人间种。王华正气凛然，毫不犹豫地提笔在旁边写道，恐惊天上神，任凭那小妾百般诱惑，他始终不为所动，最后愤然连夜离开富翁家。富翁求子心切，见精心策划的计谋失败了，只好另想别的办法，请来一个道士做法事修教，拜神求子。那道士踏罡不斗，写符念咒，然后烧化拜神祭文奏章，不断地伏地叩头。富翁见道士长跪不起，感到很奇怪，就连连问道士为何不起来。道士说，刚才我的元神送奏章至南天门，恰巧遇见天上迎接状元榜，所以耽误了我的时间，许久才把表文送到。富翁急忙问，你可知道新科状元是谁？道士吞吞吐吐，不敢说出名字，怕泄露天机遭报，只好掐头去尾地说道，状元榜前面有一幅对联，写的是欲求人间种，恐惊天上神。富翁听闻之后，简直惊得目瞪口呆，愣愣地怔在那里动弹不得。大笔电使之后，黄榜揭晓，王华果然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福报连连，官运亨通，被皇帝封为吏部尚书，真是战战青天不可瞒，密室行为神洞见，兼具邪淫积阴德，金榜题名做状元。奉劝世人守德操，天赐福报前程远。
老道的警示，桃烂手不烂。前几天我从一个素不相识的西北人那里偶然知道了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今天我就将此故事与大家分享。在那位西北人的家乡，荒野山梁之上有一座古城的废墟， 关羽起来历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约是在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政混乱，当时的西北更是横行着许多匪帮，四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那里的人民为了抵御匪帮，自发地修筑了一座土城，为了占据有利地形，这座土城建于山岭末端最高处，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土城呈椭圆形，南北略长，有百亩大小，南北各设一城门，最高处在城南墙正中，兀然图立，以瞭望军情。当地的人民平时为了生活方便，住在土城外，听闻土匪来时，则携带财物躲入土城中。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奇怪的老道，这位老道长云游乡里，手执一个烂桃，边走边念念有词：桃烂手不烂，桃烂手不烂，一连数日。然而乡人只是颇觉好笑，不解其意。道长走后不久，当地人听到了土匪要来的风声，许多人特别是有钱人便如往日一般带着值钱家当躲入城中，紧闭城门，另外还有些人则因种种原因没有入城，就留在了城外。土匪果真来了，与往日不同，他们好像发现了财物都集中在土城中，因此一上来就全力围城猛攻，对城外之人则基本没有关注。然而土城易守难攻，土匪出奇的攻击受挫后，开始细心观察，终于发现土城的弱点，水源。城中用水全靠一暗渠引自十几里外的山泉，土匪于是切断了水源，城中用水告罄，城中之人在干渴中挨过数日，最终难耐煎熬，土城不攻自破，土匪冲入城中，不仅抢劫财物，还大肆杀戮以泄愤。可怜逃入城中的百多户人家，一时间竟都被屠戮殆尽，真是惨不忍睹啊。土匪撤走后，留在城外的幸存者见此惨状，方才醒悟老道长说的“桃烂手不烂”的谐音是“桃烂手不烂”，其意为留守城外就可保全性命，逃入城中则家破人亡。了解了这个故事后，不由得为城中之人悲痛，为城外之人庆幸，为大家不明白老道的警告而叹息，对土匪心生愤慨。恶有恶报，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定有恶报。然而我又从中联想到了更多，中共统治大陆后，各地区各行业各种资源都被其垄断，为了生存，为了个人的利益前途安全，许多人加入了党团队等中共组织。然而中共几十年来干尽了坏事，反右迫害知识分子，文革六四屠杀学生，迫害法轮功学员乃至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贪腐无比，大肆掠夺人民财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其罪恶必有报应的那一天，中共在人间正是由他的一个个具体的成员所构成的，故而报应中共的日子一到，所有中共组织成员必和中共一起受恶报，为其殉葬，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当年土城中的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入城，现在那些加入中共的人也是为了利益，如果从这一点上看，二者何其相近也。中共也如那城一般，凡是进入其中而不离开者，最后必遭灾祸。无独有偶，圣经启示录中也提到，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故事里的老道预见到了未来，用谐音告诉人们避祸的方法。今天法轮大法修炼者同样也深知中共未来的恶报，所以才劝人退出党团队，让曾经误入中共组织的人及早离开中共这个必将灭亡的罪恶组织。现在明眼人都看明白了，中共是个邪恶的东西，让我们守住良知，听从大法弟子的劝告，退出党团队，不当中共的陪葬品。历史的这个阶段过去后，大家都会认识到法轮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救人呐。
听众朋友， 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